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Yeah.
我们感谢神啊啊，让诗班啊献诗，让我们更加体会到神的慈爱跟他的心意。那么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继续的啊，要从圣经的雅各啊，看这个雅各这个人的一生，神是怎么样在他的生命中给他恩典。怎么样来塑造他啊？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雅各这个人呢，天生呢是罪性比较大的哈。他虽然生在一个信神的家庭，但是这个人生下来个性就不太好啊，喜欢跟人家挤啊，把别人挤掉啊，喜欢抓啊，喜欢用诡诈的办法去得到他想要的。但是我们说，上帝啊，拣选他。让他得到恩典，并且不断地在塑造他。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人的一生来看到神的恩典是怎么样显明出来，好叫我们更加认识神，并且来跟随，好好的跟随他。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创世纪29:15-35，我们一起来读这20节经文。来，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地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姓氏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他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干这7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拉班又将宾女西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7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哦，对不起，拉班又将宾女比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7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他对不起，他又怀孕生子，就说：“因为耶和华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好，我们读过哈，读过了啊，对不起，下一个，好，这个不对。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3个儿子，他必我联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停止 始了生育啊，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我们已经讲过了，雅各呢从小爸爸不喜欢他，因为他的个性比较不好，他也不是一个身体魁梧领袖型的人物，所以他的父亲，并且他上面就是老二，所以他父亲希望把这个长子，当然要给长子来继承，但是雅各偏偏的又要争这个，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得不到父亲的爱，他得不到一个在他上面的权柄的肯定，所以他偏偏就要得到这个长子。他已经两次的在他哥哥身上骗去了长子，一次是趁着哥哥肚子饿的时候，我红豆汤给你吃，你把长子就给我。第二次就是等到他父亲老年快要过世的时候，想吃一些他爱吃的这个肉啊，这个野味的时候，叫他哥哥姨嫂出去的时候，他化妆成哥哥来骗到他父亲的祝福。我们讲到这个长子祝福，我们虽然是那个时代的背景，但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很深，对我们的人都有很深的意义的，代表我们每一个内心的那种渴望。我们渴望一个上帝所为我们设立的权柄，我们的父亲也好，我们的老师也好，我们的上司也好，对我们的肯定，他看到我们的长处，我们的好处，说你就是应该做这个。雅各从小得不到这个，他也代表我们人需要一个爱，需要一个那个长辈的对你的爱，说你就去做，不管你成功失败，我就是要把这个工作交给你。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种内心的需要，人被造本来这个需要已经得到满足，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他很爱你，他那时候不在乎你的能力多大多小，他每一个人都给你有才能，他也把你摆在一个美好的引渡人的环境，在那里你永远有神的爱的肯定在那里，在那边经营。但是当人类失去上帝的爱的时候，这种跟神的关系，从神得到爱，神的肯定跟意义已经失去了，所以人都有这种失落感。雅各这里我们看到他的失落感就越来越清楚了，一开始要得到父亲的父亲的祝福就是他人生最大所需要的，所以他争争争，但是这个争带来却是失落失望。当他骗到这个祝福的时候，他哥哥怎么样？等我父亲一死之后就怎么样？我要杀死他！哇，吓死他了！他妈妈赶快把他送到哈兰，上次我讲了，要从这个以色列这个地的南边，拔示巴，要一个人孤单的旅行，要到北边，今天叙利亚跟土耳其的交界一个哈兰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他的亲戚，他妈妈的哥哥拉班在那里。我们说雅各孤单一人，什么都没有，沿途的时候他连枕头都没有，连背包都没有，更不要提到长子的祝福了。此去渺茫，爱在哪里？安定的生活在哪里？仆人在哪里？继承产业在哪里？要从父亲得到产业，在好像人生整个就失望了。所以圣经就记载说，他来到他岳父那里，拉班。那个拉班呢，看到这个年轻小伙子很蛮可用，很聪明呢，在古代人丁越多就越好。他知道这个雅各有一天还是会回家的，所以看到跟他住完一个月，大概一个月在那里帮忙啊。雅各在岳父舅父家，拉班可能帮忙打杂一个月。这个岳父看到这个小子很聪明，又能做事，马上就说：“我啊，不能够。”因为你是我的亲戚，就免费的用了，来算算工价吧，算算工价吧。雅各怎么讲？你把你的那个小女儿，不是大女儿，拉杰给我，为什么呢？因为拉杰长得圣经中很漂亮啊，身材很棒啊，大概那个时候是公主啊，大家都喜欢她。这个姐姐呢，莉亚呢，圣经描写说她的眼睛怎么样？没有眼神啊，什么意思吧？可能她这个大小眼吧，要不然你长得就是比不上，就是每次出去，人家眼睛就看这个妹妹，挖起挖起。看到莉亚就不看，所以他从小他同样在渴望一个内心的这种肯定满足，他找不到的， 却没有眼神，你知他们一个人得不到这种爱，这种接纳肯定，本来从神可以，他们都不认识神，所以他们没有眼神，一看就是哎呀，雅各之手，马上想到把挖掘给我啊，从字面看起来是正常嘛，我要娶太太，当然你要娶漂亮的，对不对？要娶漂亮，弟兄们，是不是啊？又要能干，又要做家事，又要能赚钱，又要能够养儿育女，谁都是这样。那讲起来好像这样，不是？这个代表雅各一种很失落、空虚的现象。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表面上雅各想娶太太这很正常，想娶一个漂亮的太太也很正常。但是你看到没有？其实这代表他一种内心本来的一种愿望，一种渴望，失望的时候一种表现。他甚至于说：“我愿意为拉结服侍七年。”因为他甚爱挖掘，就干这七年如同几天啊！七年看像几天，看起来很像这个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哈、啊。哇 ，romantic love 啊，对不对？大家都想要有一个罗曼蒂克的 love， 尤其年轻的时候啊，巴不得我将来找一个啊，真的是白马王子跟我恋爱，为我牺牲，为我死。你看雅各吗？愿意为挖掘服侍七年，他跟他拉班他。就是说我愿意为他，只要嫁给我，我愿意为他七年。其实，在那个时代，这个是很重的这种聘金啊。你知道那时候的人聘金大概最多最多一年的聘金，就是说打工一年的那个收入做聘金，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我要娶你女儿，我要娶海明的女儿，我为你打工一年，通通给你，这不得了。聘金他说七年，哇，看起来像一个情圣，对不对？很爱很爱哦，为什么？因为雅各其实他长子名分得不到，他一种失落空虚的时候，他开始要找到另外一种内心的意义跟满足。他希望找到一种，你看我雅各娶的这是哈兰地方的第一美女，我很成功。你看别人都来羡慕我，我多棒啊！你看我娶的是最漂亮的，岳父家还有钱。事实上，我们人都这样，你知道吗？我们可能没有像雅各这样子的这么的失落，这样的败啊，一个大盼望，从小就争要达到目标啊，要得到长子，最后也有失望到顶点，所以这时候他整个把他整个的盼望、经历、意义、人生的价值、对自己的接纳、肯定、安息，完全摆在这个女的身上。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呢，把我们整个盼望摆在我们儿女身上，我就是希望这个孩子生出来将来能够很棒啊，当什么当什么很成功，这不是不好，但我们把我们整个的自己的接纳、自己成功完全摆在那个上面。有时候我们拼命很大努力工作赚钱也没有错啊，是要赚钱，但是我们其实不是为了只是需要，我们赚钱不是因为我有财力赚钱拿出来好好用，我们乃是因为那个得到别人的肯定赞美，找到说我很行。当人失去神就这样，有时候我们就这个恋爱啊，恋爱的死去活来啊，找到这个爱，我很成功。哎，我也就有这个经验了。我第一次恋爱就是这样。不是师母啊，他不是我弟。师母，对不起，我今天要讲一下，要不然的话，那我第一次恋爱，我在台湾很努力念书啊，那时候不交女朋友的，来美国就是拿博士，我就要赚钱，将来要成为科学家，成为教授，我以前都讲过。哎，当我第一次恋爱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太棒了，太棒了。哎呀，我其实我那时候我真的很空虚，因为我从小我的家庭虽然也蛮正常的，但是我不能感受到很多我父母对我的那种没有条件的爱，真的，我总是觉得父母总是很大的期望，我就觉得有压力啊。我就是从小就是被肯定我这么成功，我才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成功的人，我要做大事才成功，我很空虚啊，没有找。当我第四次恋爱，我都昏倒了。那时候我说：“哎呀，恋爱真好的呀！”所以那时候本来我要念 PhD， 要念博士。后来我跟那个女朋友，因为她比我小很多，哦，我不念 PhD 了，我工作养你，真的。
啊，我真的是不要博士学位了，我就是我念完是最重要的满足，真的是满足我内心的一种空虚。
还好后来那个念完没有成功啊，所以才碰到师母更好。
上帝很聪明，上帝不会让人的这种让你见一个失败，让你发觉他人生什么叫做真正的满足，才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最后才把最好的给你。所以师母是我最好的配偶啊，唯一的配偶啊，不是说我要这个配偶不要乱猜啊，一直要到走到最后的配偶啊，感谢主。不过他还是不能够成为满足的最高的东西。你是当我们把那个成为最高的，你最后一定会失望失落。我记得啊，很多年前真的是这样子。有一次我在黑沃教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天呢，有一个弟兄打电话来，是以前我认识的弟兄，不是那个教会，不是这里，反正呢，黄牧师要来见你啊。黄牧师说好啊，约礼拜二来。他来以后他很紧张，因为我以前一直是认识他，他真的是一个好父母，他的这个为了孩子的教育啊，从很好的地区还要搬到更好的地区，可以说是我们东湾最好的地区，在那个时候是学校是最棒的，这个本来没有错。哇，他把他的孩子真的是注意教育，也带来教会哦，很好，让他交好的朋友，有属灵的教育，有好的世界，就希望将来能够按照系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专业，赚最多的钱，不用我担心，并且他家庭生活幸福，这好不好？很好。但是这个是绝对的，唯一你的最大的盼望跟你的渴望的满足。那一天他来了，因为我认识他的家庭，是好朋友，从小也知道他真的是好丈夫、好父亲。他说：“王牧师啊，怎么办？”我说：“什么事？”我说：“我那个女儿啊，悖逆，我打她，她也不听。”我说：“有什么不了不起的？”毕业他都不好好念书，并且他念的专业不是所要的专业啊，要去学校不想去。我说这有什么紧张？哇，他就讲的好像很紧张，怎么办？然后呢，我可以看出来他跟那女儿的关系已经很不好了。他大概平常可能对女儿越来越施加压力。当你最大盼望的时候，你要按照你的期望，你就给他越大压力嘛，对，不听。啊，他说去，关系很不好，快要失去这个女儿，他怎么办？后来他还在那讲说，那我讲完以后，他说我跟他稍微辅导一下，然后他还说，那我现在应该让他上什么学校，念什么课？我说你还在问你这干什么？我说你有这个女儿就已经不错了，你现在在担心她要念什么名校什么科系，你有今天能够有这个女儿，你如果能够保住跟你女儿的关系，好的，她很有安全感，有信心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有你这个爱做她的，已经不错了，不要再担心那个，不要一白棒她惊醒了。已经当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常常那个东西带来我们的失落，然后我们就在找别的，像雅各找另外来满足他的。不是这个不好，但我们不能把那个作为绝对最好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像雅各一样。你看看好了，我有时候看看报纸啊，我们很多移民的，尤其中国移民的，在台湾比较早啊，早20年就移民了，已经是到美国。美国虽然很好，但也不是绝对最好，对不对？有没有看过很多报纸？我看很多人从国内来的，以为美国是遍地都是黄金呢。啊，当然现在国内来的不会这样想，因为台湾中国黄金比美国多。但是他们是羡慕这里的孩子好的环境啊，有好的教育，有干净，没有污染，什么都好。哎，可是后来要付代价的，你来以后你看要交很多的税，还要这个健保好贵，对不对？房地产税，你要花去，并且工作，如果你是很有钱，不必担心，一般人工作常常几年就要换的，要付很大的代价。很多人把它当成绝对的。我们台湾早起来以后也知道，所以后来就不再把这个当作我们的神了啊。现在很多台湾来的都退休都想回啊，不想回台湾去退休了。我告诉你，那也不一定对，因为他如果把盼望放在台湾，也说不定他还是会失望。这些东西不能够成为绝对你的意义、价值跟盼望。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像雅各就是这种现象。当然，你看看这种后果。
当一个不晓得上帝，我这样不是说信仰啊，雅各是有信仰，他也知道耶和华是真神，我的父母是信神，我也知道耶和华是知道是神，跟认识神不一样。一个认识神就是可以经历到上帝好消息的人，不认识上帝好消息的人，你的生命一定会遇见利亚。我讲的是属灵的利亚，你看到没有？雅各，哇，他都拼命工作七年了，我看他每天就是一面工作，哎呀，快快快，在拼脑力，在加班，在加班，希望岳父喜欢我。到七年之后，马上就可以娶到拉结了。他的最高盼望，拉结。所以他你看，他说一到时间也急得不得了，好急哦，啊，一点都不知道礼貌。他对他岳父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啊！”这个圣经很有意思，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好与他同房。你说这个道理好不好？这种话怎么讲得出来了？在亚洲的那个中东是亚洲，你不要那里去收入。在那个世界是很保守的。如果我的女儿、男朋友来跟我讲说：“哎，黄先生啊，我跟你女儿已经恋爱七年了，好不好？你赶快让你女儿嫁给我，和她睡在一起。”这是什么动心嘛？对不对？很失礼啊！你看，很失礼，很失礼。在亚洲，在中东以色列的古代那个时代，他不是说我和你女儿结婚，他说我赶快跟她上床，很不知礼貌。你可以看出他这种渴望，他盼望就是那个，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因为我长子已经没有，我人生已经没有了，我就是要，我这样至少我娶到一个迦南最大的美女，让人家看到我很成功，我人生没有白活啊。没想到这个岳父很聪明啊，拉班啊，拉班就所以雅各虽然很诡诈，他岳父更诡诈啊。你知道上帝有时候让我们就罪了，过去的罪不惩罚我们，但让我们碰到一个另外一个罪，使得我们受苦，我们就开始可以明白我们过去自己的错误。上帝就是借这个哦，给他安排一个岳父拉班，拉班很聪明，知道这个年轻人急得不得了啊，刚好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刚好我的大女儿没人要，顺便送给他啊。这个利亚每次出去这眼睛眼神不好，没有男的喜欢利亚嘛，对不对？哎，这个嫁不出去没罪，还要养他一辈子，赶快送给他。所以很聪明啊，他就把客人都请来了，哇呀，大概摆上最好的酒啊，迦南酒，并且最好的酒，越多的酒了，让他喝得醉醺醺的，请了当地所有的客人嘛，每个人都跟他干杯，干杯，敬酒，敬酒，让他喝醉了啊。醉了以后呢，晚上大概灯光的时候也没有像我们今天有这种灯啊，蜡烛故意把弄短一点，让它早一点就黑掉好了啊。那雅各也不知道，醉醺醺的，利亚他这个姐送给他姐姐，他不知道，他就跟他同房。第二天起来怎么样？不料圣经很有意思啊。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大女儿利亚送给他，雅各就和他同房。拉班又将婢女西帕也给他，哇，连续给他两个，利亚做侍女。到了早上，雅各一看，是利亚啊！这个中文圣经呢，你要写的不够，竟然是利亚，还很惊讶。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把不知道上帝的好处，神给我们爱、盼望、平安跟肯定摆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把别的东西当作最绝对，我们迟早会遇到利亚，真的，人生一定会遇到利亚。你把你的工作当成你是人生最大的成功满足，迟早你会遇到利亚。有一天你被 lay off 的时候，你会发觉整个盼望都没有。你把你的房地产当作利亚，有一天房子贬值的时候，你会起来以后遇到利亚。利亚代表我们的盼望变成是一种失望，利亚代表我们的盼望变成失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世界上的东西，好东西，好，我讲是好东西，你把它当成是最绝对的，所以我有这个我才完全成功满足有意义，我才知道我可以再开得起了。那些东西迟早会变成我们的利亚，真的，我看到太多，我刚讲那个女儿，
我刚刚讲到这个很多，我记得有一次，报纸登了，我讲过好几次，到一个中国来的，那是大概已经有十年了，早期的还是不像现在中国来的都不必念书了，都很有钱啊，甚至于在中国受的教育来美国也可以找工作，因为中国科以前都要来念书要拿博士啊，像我那个时代，那时候有一个人到海威瓦去念博士学位，堂堂的就是博士学位，结果呢，他那个博士考试没有通过了。他遇到了力量，他整个的一生的意义价值对自我的肯定接纳都被打击了，所以他最后承受不了，他拿起枪来把系上的教授开枪打死了，至少2-5个我都忘了。3-4年前一样，有一个中国我们来的很出名的科学家，拿完博士生物学家，在硅谷工作，他的力量就是他要创业成功，最后成为这个公司很高的位置。突然有一天没有达到，拿起来枪，把他的上司老板杀死了。当我们没有上帝的好消息，没有经历上帝的好消息，上帝的爱，那个绝对不改变、永远的接纳我们、肯定我们，作为我们的支撑、我们的最大的意义的时候，我们生命迟早会遇到利亚。这就是雅各的家庭现在所经历的，是不是？我想我们这里每个人多少都经验过。不止这样呢，你知道这个是蛮惨的，不止自己的，你还会把这个利亚啊，这个是盼望变成失望的这种经历、这种痛苦带给你周遭的人。你看雅各就是，你看雅各的时候，他起，你想，既然是利亚，他跟岳父就抱怨了，哎，你怎么搞的啊？我比你做7年官，不是你讲的是你的那个漂亮如天仙的小女儿嫁给我吗？你怎么骗我把你的那个没有人要的大女儿利亚给我呢？拉班很聪明，拉班早就计划好了，按照我们这里的习惯啊，嫁的时候是先嫁老大，不能先嫁老二，所以你这个元素就是要老大先娶，不要先嫁老大，不然你永远不会来到老二。啊，拉班很聪明，好不好？你再为我跟利亚婚姻7天，大概那时候婚姻的结晶要7天完。完了之后，我可以把你所爱的拉结给你，但是你必须发誓答应，我有再做7年。拉班很聪明，找到一个壮丁，可以连续做14年，把他赚很多钱，甚至还有可能以后更久啊。两个女儿都嫁给他了，以后搞不好不回家了嘛，就干脆留下来，叫壮丁。然后圣经说，好吧，雅各为了拉结就再待了7天，然后娶了拉结。圣经怎么讲？雅各与你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爱你呀。想想看，雅各的这种决定带来给那个利亚何等的痛苦。我想这个利亚每一定要尽量要做好的太太，对不对？每天一定很努力的，哎呀，把菜吃的好吃多一点。是雅各生气的原因。好了好了，对不起，雅各，你个好丈夫啊！下次我做菜做好一点。我为什么做不好？尽量的讨她丈夫的喜悦。可是每天早起来，丈夫就是看着利亚拉姐不看她。每天利亚都是遇到失望。圣经说，雅各爱拉结，爱那个小太太胜过爱大太太，因此大太太愈加渴望要从雅各得到肯定的爱。她的人生的整个目标就是丈夫，只要丈夫爱我，我这一生就终于可以把我过去整个渴望都拿掉了。我从小长起来，人家都说我妹妹更漂亮啊，人家都不看我，都看我妹妹，没人要。如果今天我可以想尽办法讨我丈夫的喜悦，我这一生就满足了，我整个痛苦就除掉了。这就是利亚整个的心态。但是没想到每一天，雅各却还是爱那个妹妹拉结胜过。你看利亚是不是每天都活在一种没有尊严、没有爱、没有肯定、没有盼望的生命？可 种痛，到一个地步他还想要做那个古代要做的，就像宫廷里头这个争这个皇后的那位置，拼命的生孩子啊，你看到没有，他拼命想要为丈夫生孩子，为什么？因为古代啊很注重这个传宗接代，如果你做女人不生孩子了是很丢脸的啊，并且如果你能够多生几个，你丈夫就要爱你，所以你看这个利亚呢，哇，开始生了，丈夫不喜欢她，她开始生，你看利亚呢，圣经说她就生孩子了，生了以后她，你看她的心态啊，就给她名字起名叫流便啊，流便这个原文希伯来文学，看你儿子，你可以给她很惊讶，看看我有儿子了哦，为什么？她这里写的很惊，因为呢，我看见我的痛苦，所以我的丈夫现在一定会爱我了。我问大家，利亚真正的神是耶和华还是丈夫？
丈夫。
他嘴巴讲说耶和华看见，好像耶和华就是神的名字哈，创造宇宙的真神。他说创造宇宙真神终于看到我的痛苦了，但是现在我终于我的丈夫会爱我了，因为我帮他生一个孩子。他真正的神是谁啊？他丈夫，因为丈夫是他绝对要的，神是最高最好，我们应该是绝对要的，并且是绝对最可靠、最信任，也绝对最能满足我的，这才叫做神啊，最好嘛，对不对？最高的嘛，最能够信靠、最能信赖。但利亚其实最能信赖的、最想要得到满足的是她丈夫，她拼命要生孩子，得到她丈夫的喜悦，啊，生一个不够啊，继续生啊。我说像很多的古代的拼命生啊，这个对不起，我看看，这个要看一下啊。第二个生什么呀？第二个又生，生一个不够，再生不怕怕啊？就是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呼求，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他并给他起名叫西缅。他生这个儿子叫西缅，西缅这个就是听啊，他是说耶和华听见我常常在那边觉得很痛苦，他听到了，所以终于给我儿子。现在我丈夫一定爱我，拼命。拼命，丈夫就是他最大的肯定、满足、意义、成功。只要我丈夫爱我，我这生的痛苦都解决，我什么也不用。第三个又是一个跟你爱，第三个又怀孕生子，这次把他取名叫什么？立位，立位就是联合 ，attach。他说：“神，这次给我生这个孩子立位啊，我丈夫一定跟我连得很紧的。你看，拉姐一个都生不出来，我有三个嘛，我丈夫一定站在我这边，跟我同一阵线啊，跟我连得很紧。哇，他怎么盼望这个丈夫？丈夫基本上是他的神。”所以带来失望。哎，这里我要给这个还没有结婚的，或是已经结婚很久还不成熟的婚姻的一个警告。啊，我常常在婚礼都要勉励年轻人：你结婚了、啊，你不能把你整个的依托跟你的最重要的满足需要放在你配偶身上，懂不懂？你不能把你整个的盼望。满足意义成功定义在说要从我的配偶身上得到满足，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配偶是完美的配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我们没有一个事，我们必须把我们最大的满足意义放在上帝上面，上帝的爱，这样你才不会把你整个的期望放在你的配偶，一直给你配偶很大的压力，最后你们两个搞得常常彼此要求，这是一个婚姻的秘诀。我不管你是上什么婚姻辅导课，怎么样沟通，怎么样啊这个相爱，怎么样 romantic， 怎么样去度假，我跟你讲，你不可能把你整个人生最那个最新的渴望，内心最深的渴望摆在你的配偶身上，是很重要，但不可能，因为他不是完全人，他没有办法像神一样给你一切的满足跟你所最大的需要，你必须跟神有很好的关系，这个你才不会带来太大压力给你的配偶，夫妻之间关系才会美好，才能够彼此接纳彼此的缺点，而能够经营更好的婚姻。利亚那时候不懂，拼命的要得到丈夫就是他最大的盼望满足，感谢神，最后他知道怎么样面对生命的力量， 你怎么样面对我们生命那种力量，那种我们最大的渴望需要。必须你要了解，上帝是你的最爱，你的敬拜，最高的敬拜，你的拉结。雅各叫敬拜的是拉结，他以为娶到拉结他就人生 OK， 很成功，很有意义，都满足了。不，他的拉结必须是神。利亚的神是谁？最高的满足是谁？雅各他的丈夫。不对，必须是神。利亚终于了解，很奇怪，利亚很怪异，可能上帝启示他，一直生，丈夫还是不喜欢他，还是生完以后，大概雅各这个孩子看几天啊，给逼你去看，我还是要去跟拉结在一起。这个利亚失望透了，失望透了。但到第四个的时候，你看他终于明白了。看看经文，第四个他就生一个，生的名字他叫这一次。他突然一个领悟，这一次我要单单的赞美耶和华，因为只有耶和华上帝最好，只有上帝的爱最能满足我。丈夫是很重要，工作是很重要，儿女的确是很重要，我们要去努力干，但是那个不能完全满足你内心最大的安全感、渴望、意义。他说这回我知道有神的爱是最重要的，突然得到一个启示，这回我要赞，我不要再赞美我的丈夫，我不要再依靠我的丈夫，我说有神就够。所以他这一次呢，生完了就不生了，不需要再生了，管你两个喜不喜欢我 ，Who care？ 这就是这样子。你怎么面对生命的力量？上帝必须是你的丈夫，你的最爱，最大的依靠跟信靠。上帝也必须是你的拉结，你的最爱，你的情人。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神要这样子，要去了解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到地步我们可以信任伟大他，可以反过来爱他啊，跟神的关系，你才能够面对生命的力量。但这里呢，很好了，感谢主，一个好的消息就是神的恩典啊，真的是显现在软弱人身上。你看，刚刚我们没有读一节经文。当这个雅各特别爱这个拉结，不喜欢利亚，利亚痛苦的时候，你看上帝看利亚，他说神看见利亚失宠，就使他失意，却不使拉结生育。上帝常常喜欢临到那个软弱的人、受苦的人，谦卑知道自己痛苦，承认自己是有罪或承认自己不满足的人，上帝才能先去帮助他。为了要让世上看到上帝是一个恩典的神，就像雅各跟以扫一样，对不对？以扫本来应该当长子，因为他是老大，雅各是应该当老二，并且个性上也不合适做领袖。但圣经却偏偏说怎么样？神拣选大的服侍小的，换句话说，让雅各成为长子。神就是恩典的神。这个雅利亚本来不没有机会得到父亲的爱的，为什么又长得不漂亮？大家出去都赞美拉结，不赞美利亚，给父亲带来没有面子。但是你看，上帝祝福利亚，使他深认识到上帝的慈爱。我相信雅各从他身上也学到很多，依靠上帝。不止这样，你知道利亚真的是后来的结局是真的是所谓的属灵上的长子。圣经让我们记载了利亚的后代就是主耶稣，利亚成为主耶稣的祖先了。你看上帝这么使用他。马大记载耶稣的族谱家谱，耶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亚伯拉罕我讲过，就是以色列第一个族长，上帝拣选人认识他，就是先拣选亚伯拉罕，然后并且应许说从他后代都会有认识神的领袖，最后出了一个弥赛亚，就是神来拯救全世界。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雅各跟利亚结合生的犹大的后代，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大卫的子孙，耶稣的家谱。然后特别说亚伯拉罕生以撒，这是第二个族长，以撒生雅各，第三个族长，雅各生犹大，第四个族长。啊，这个是从利亚生出来的。利亚是一个天生不好看，别人看起来是没有希望、软弱、没有人爱的，上帝的恩典临到他，让上帝的儿子借着他的后代生出来。 他是弥赛亚，人类救主的母亲。不止这样，大家知不知道后来当利亚老的时候，跟雅各临终，跟雅各葬在一起的是利亚，不是拉结，这才可贵。雅各一直喜爱这个小女儿拉结，照理讲她应该成为所谓的皇后，对不对啊？正宫、皇宫正寝，不是。最后圣经记载，雅各死的时候是跟利亚同葬。从我们中国历史，利亚就是皇后真正的继承长子的名分，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啊。对，哎呦，对，他们就是讲到雅各老的时候，他准备他孩子要葬他的时候，他说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就是雅各的祖父，还有他的祖母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他的父亲以撒跟他的母亲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雅各说在那个先祖的坟墓里头葬了利亚，然后雅各自己死了以后，他儿子把他葬在那里。上帝常常让恩典临到我们软弱的人。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也是，我们虽然也算不错，但我们至少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我们只是单单的就接受耶稣的，他乐意把这个恩典给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人。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拜托你不要过度的信靠自己，太骄傲。是的，我知道你很有才能，你也很有好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很软弱。上帝喜欢把这个恩典救恩给那个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人，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知道神是这么爱我们。讲到这里我觉得这个雅各的这个家庭的功课也是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勉励啊！我们如果生命要少掉力量，我们真的要去敬拜耶和华。这回我要敬拜耶和华，我们真的要把上帝作为我们最爱所爱去爱他。上帝已经把那爱的手给我们的，我们成为基督徒应该常常感恩，用爱心，用爱，用回馈这个爱去爱耶和华，爱他的家。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以为得到救恩，那样救恩是白白，我不必做，是你不必要做什么可以得到救恩。但是如果你真正知道上帝爱你，你要同样的用感恩虔诚爱的心去回报耶和华，这样你更能体会他的爱，你更能体会到他在生命怎么用你。讲到我们现在的建堂一样，包括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教会建堂就是为了要爱我们的主，让人看到我们在这里是很合一，很感恩爱他，让这里看到神的荣耀，看到我们在一起合作合一，在这里愿意爱神，所以为传福音，所以让人看到我们爱神。我们建堂应该这样的心态，包括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巴不得你也早一点能够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好，那我今天正道就这里。下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 program 啊，是这个美金。